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配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九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宁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相对比较长，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呢，那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掉。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啊，比如苹果自带的这个播客那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The Tai 的拼写呢是 THETYPE。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ai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虽然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ai 的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是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的，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一个复数的 S。那我们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35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的呢应该是我们在2024年播出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哈。我们12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于12月的24号也就是圣诞平安夜发给大家。那期会员通讯呢是一个增量的20页啊，包括我们自弹自唱播客的第242、243和244期的扩展阅读。我们在这三期里面讲了关于这个段墨孤字，还有摄氏度符号啊，还有这个照牌技术的一些东西，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翻阅一下。那我们也可以提前啊预祝一下大家新年快乐。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2024 年过得，我个人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忙乱啊。但是呢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在这个虚拟的演播室里面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那么还是按照我们的老习惯啊，请我们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那谁先来呢？
我先来吧。
好。
大家好，我叫陈楚，是一位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字体设计师、平面设计师，然后现在有一个小的事务所叫 Nota Design。
陈主，你应该是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的录音吧？
对，
我们上一期邀请陈主来呢，其实呢是在我们195期啊，德艺窄鞋大弯钩啊，这是我们在2023年1月份啊播出的一期节目。啊，好快呀！这个想起来，这个德艺黑发布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啦。
啊，是的，就是现在就感觉往事如烟。
好吧，欢迎陈主。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位嘉宾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呗。
大家好，我是何世阳，是方正字库外文组的字体设计师。
也欢迎何世阳。其实何世阳也参加我们节目录音好多次了啊，但最近的一次呢应该是我们自弹自唱的第239期是吧？啊，不是，
其实我记不太住了，但主题就是关于外文的相关的事情。
就是在那个多文种的，对吧？
对对。
好的，那我把两位嘉宾介绍过来呢，其实是给今天要推一本书啊，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让那个陈主自己来介绍一下吧，好吧。大黄书。
对，它是一本比小黄书要大一点的大黄书，就是略微高一点。然后这本书的名字叫 Design Type Revivals， 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叫设计复刻字体或者复刻字体设计。就它是一本讲，就是用一些比较系统的方法论去详尽的介绍复刻字体这个事情。会关注到这本书是因为复刻字体其实是在我们的，就是无论是学习字体设计还是在字体创作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和创作手段吧。但是 就我很关注这个话题，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书。就可能之前能找到一些跟 Type Revival 有关的这种书，它可能是一些案例集，并没有详尽的告诉你就是复刻这个事情它怎么发生的。然后你去一些字体的工作坊里面会片段式的教你怎么去采样，然后怎么去勾描曲线，但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很系统的教学。然后这本书它用一个非常可以说精悍短小的体量吧，就是把复刻字体的整个流程，比如说你怎么合理的采样，采样要采多少，然后采样以后怎么做特征分析，做完特征分析以后你又怎么去画曲线，这个完整的流程完全的呈现给了读者。所以我当时看到这本书是非常激动的，甚至于当时我买了这本书以后就开始照着这本书的方式去自己做采样和开始做复刻。
我们是不是要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啊？这本书呢，现在呢是已经被译制成中文版了，对吧？那么中文版的正式的书名是叫《复刻字体设计：字体设计的历史学方法手册》。中文版这个是由陈珠主编的，对吧？那原来呢是由Jerry Neonidas 主编。那中文版现在呢是出版社是同济大学出版社，对吧？你们现在是什么？算2024年12月一版一刷是吗？现在已经可以上市了？
是的，是的。
好，
即将现在正在印钱，然后即将在两周之后上市。
好吧，因为这是本译作嘛，那原来这本书呢是一本英文书啊，英文书的出版社是 Lazy Dog Press。Lazy Dog， 你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Lazy Dog Press 是一个意大利的出版商。关于它的出版社本身的详细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从它的名字看来就是跟字体非常有渊源，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全字母剧嘛。
播客的听众呢有很多新朋友嘛，我还是愿意的和大家稍微再介绍一下 The Lazy Dog 啊，这个懒狗是一个英语的全字母剧，是什么
？The Fox，
敏捷的棕色狐狸跳懒狗是吧？这个中文翻译的话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啊，就这句话呢，因为经常是用来这个字体测试，因为这句话里面可以显示所有26个英文字母啊，所以是叫全字母句啊。所以呢，大家他们敢会说啊 ，Lazy Dog 啊，懒狗，为什么懒狗和这个字体有关系？就是因为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英语的全字母句。那我们在做字体的时候，经常会用这句话来做这个测试啊，来展示这个所有的字母。
然后当时我会关注到这家出版社，是因为我很关注复刻字体设计的这位作者他自己的那个 foundry 叫 Cast Foundry， 他一直在做一些跟复刻有关的字体产品。他的设计的出发点其实完全是从一个历史学研究的角度，他会去找很多当时的应用场景，然后找印刷品，然后找他的生产方式，他会去追溯源头以后然后进行大量的采样之后再来完成一个新的产品的设计。就这个是很吸引我的，我之前应该是在 Medium 上看过他的两篇文章，之后就开始关注了他的 Foundry， 然后发现他们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刊物叫 Cast It， 当时我正在做 Dash，所以就是很关注 Foundry 出版的自出版物，以及他们会在自出版物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因为像 Cast It 它作为一个期刊，它不完全是就是很多字体公司都会做的那种字体样册，它其实每一期都会有他们最新的产品，然后他们怎么去做研究，怎么把这个字做出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当时 Cast It 的这个发行商其实就是 Lazy Dog， 所以我在那之后就一直关注 Lazy Dog，持续去做一些跟 typography 有关的出版，包括他会做一些经典的typography 的书的意大利语的版本啊，比如说诺尔泽那本 The Stoke 的意大利语版本就是在 Lazy Dog 出的。所以就是22年初的时候我刷他们的网站，突然发现 Ricardo 有了一本新书上市，就还挺激动的，因为这本新书跟之前 Ricardo 的那个论文就是从他的图片介绍来看很像，但他那个论文太早了，就是我知道他那本论文是出过书的时候，那本书已经售罄了，所以就是跟我完全无缘。 但是这本书出来我发现里面一些插图还有描述的案例是相似的，所以我当时猜测这本书可能是他论文的一个再编辑的版本嘛，因为其实之前那本他的论文的那本书只有 Ricardo 自己是作者，但是新的这本书就是引入了另外一位作者，然后又有Jerry 来做编者，所以我猜想他可能是一个，而且他自己的副标题介绍说他是一本工具手册嘛，所以我自己猜想他可能是把之前的一些实践浓缩成一些更可复制和可操作的指南一样的工具书，所以当时看到他上市我就很快下单了。
其实刚才也说了好多各种各样的人物啦，但是我觉得接下来应该先把这个关系啊来说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由陈主来编著这本书的中文版，邀请了何世阳来做翻译，对吧？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演播室里面有两位嘉宾。其实我觉得可以让何世阳来介绍一下原书的这个作者，然后刚才因为大家也提到 Ricardo 对吧， Ricardo 是谁对吧，然后这个 Jerry 是谁对吧，因为我相信你和他本你和这些人他本人是有实际的接触，和是你是认识他们是对吧，是有打过交道的。
是的 ，Jerry 就是他是我在雷丁的我的老师，我们系里对他的评价就是 everyone's favorite， 就是大家都就是包括本科生、硕士生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师。
哎，不过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雷丁是什么，因为可能有新的听众不知道，
对
我们三个人知道，可能其他人不知道。
雷丁大学是位于英国雷丁这个镇的一所学校，它看起来这个词像是 reading。但是实际上由于古英语的一些读法，这个词会被读成 Reading， 就是雷丁大学它里面就是有一个学院叫做 Department Typography and Graphic Communication， 就是我一般叫翻译成就是排版与视觉传达系。那么这个系里面有一个方向叫硕士课程的方向叫 MATD， 就是字体设计硕士课程。 Jerry 就是现目前的这个字体设计课程的 course leader， 他的这个课程的一个主任，他负责我们的安排我们的教学以及我们的部分的生活。
因为你自己也是在雷丁读的硕士是吧？
对对，所以我有时候会被他安排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他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带着我们去沼泽地跋涉一天然后回家。
你雷丁毕业是哪一年啊？
我是2020年。不对，应该是2021年毕业的。对，记不太清楚，因为那年疫情期间时间线处理的非常的混乱。
好吧，
应该是2021年。
所以，对对对，所以呢，其实有一个关键词是雷丁大学，然后呢，我们的 Jerry 其实是何世阳的老师嘛，对吧？是整个学科负责人。然后另外一位就是Ricardo，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 ，Ricardo 他算是我们的一个学长。我上学的时候应该还在读书期间，就还没有就彻底的毕业。他和那个另外一位作者 Mikalai 也是读的 MATD， 他们也是 MATD 的毕业生。然后他们两位就是每年会在我们系里去给我们举办一些字体复课的一个工作坊，就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经验以及就是这些方法交给我们，然后并且在我们身上去做一些实验，就是来检验他们的方法是不是足够的可以被大家复用，或者说更广泛的复用，或者在不同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并且他们会给我们去分享一些他们去比如说大型图书馆啊，比如说一些档案馆去拍的一些资料，也会在那个时候去发给我们，让我们去用那个资料去进行复刻，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些就是教一些在我看来非常意大利风情的一些描述的方式，比如他们会经常会比如说让我们用描述一个宴会的方式，比如说都有什么样的菜色，然后来去描述一款字体。就在我看来这个事情其实挺意大利的，因为我认识的意大利人都挺好吃的，就对于在吃上还挺研究的，这个跟英国本土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不，暗黑料理的大王国不就是我们的大英帝国吗？不过话说回来，对，可能一会儿信息量太多，听众朋友们可能跟不上哈。虽然这个雷丁大学是在英国，学科带头人是 Jerry， 但是 Jerry 他本人其实是希腊人，对吧？
对
对，何世阳在那边是你其实是在那边读了硕士，然后我们今天讲刚才提到的 Ricardo， 他其实是意大利人。大家听这名字就听到他 Ricardo， 他的全名叫Ricardo Orocco， 他是意大利人。另外一位作者是 Michele Badane， 所以他们两位是同学还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这个我还真没有问过，但大概率是同学。
OK， 因为 Ricardo 他在雷丁的话是读了博士，他硕博都是在雷丁是吗？好像我记得。
哦，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年龄应该比咱们要长 好多岁，就是应该40多岁吧，他现在给他。
对，但是就是他挺秃的，反正。
好吧，的确是。
意大利人的归宿就是长胡子和秃头。
好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个可以去翻那个 Ricardo 的他的博士论文，因为那个现在的那个博士论文就是都是可以在网上下载的嘛。他的那个研究方向一直都是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威尼斯旧体字的一些老签字的一些研究。我看我的理解应该是没错吧？
嗯，没有问题。
所以一开始看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啊，嗯，的确我和 Nagisa 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他终于能出一本就是比较小巧一点的，然后呢相对来讲呢会比较专虽然是很专业呢，但是是非常容易读的一本这个手册，因为这本书它是毕竟是一个手册嘛，对吧？何诗阳，你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
哦，这本书其实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过，说这本书会出一个就是博士论文的青春版，就上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后来等毕业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已经就是预售，然后我就订了一本。那当时就是因为已经离开英国了，回到就是来方正上班了，所以我就是当时也托的就是邮到了我的一个朋友那里，他最近要回国，然后托他帮我带了回来。嗯，然后这个书里面讲的方法就是也是他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的很像，就是几乎是一样的方法，所以后面的方法其实也是比较熟悉。就是让我有兴趣的其实是关于字体复刻的一些定义，还有它的一些采样的方式，就是它讲的会比课上更详细一些。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呢是这本书的中文版，那中文版呢是2024年12月第一刷嘛，但是这本书原来哈是英文的，英文的话是2022年的5月份出的，是因为是 Lazy Dog 出版社出的嘛，所以呢是在意大利印刷的啊，但是这本书呢本身呢是英文啊。好像 Ricardo 他们也说了嘛，就是因为写的是英文，那毕竟他也不是他们的母语嘛，所以说实话他们用的有些英文词有时候蛮怪的。那么我觉得你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原书它的这个大致的内容，它分几个章节什么的。嗯，
这本书的内容的源头其实是 Ricardo 的博士论文的它的 methodology 的部分，以及它的关于它的复刻字体方法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陈述。那么他把它再编辑出版之后，其实主要分了四个部分。那么第一章就是关于他复刻字体的一些复刻字体的方法。那么他介绍了什么是字体的复刻，字体复刻的定义，以及他和蓝本的，就是这个复刻字体和蓝本的关系，并且介绍了如何去通过现代的复刻字体去演绎曾经的旧字体的或者旧印刷品上面所产生的印刷的一些痕迹。那么第二部分就是他去在去介绍他的采样的方式，这主要讲的是如何去分析那些旧资料或者史料上的印刷字体，并且介绍了他的分析的框架。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将第二部分的分析的框架去运用到他就所复刻的那款叫 The Antenna 艾特纳火山游记这本书上所使用的这个字体。第三章主要讲的是他将分析框架去运用在这个字体上的一个过程。那么第四部分讲的就是其实是更偏向于字体设计，就这个设计本身的事情，就是讲他去在开发 The Antenna 这款复刻字体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需要去明确一个设计的一个简报，一个陈述，来去描述这个设计项目，并且讲述他如何去适应现在的排版环境，比如说为他去准备不同的视觉字号，来应对不同的排版上的信息层级的使用，以及去为它去修订一个更适用于现代排版和印刷环境或者应用环境的字符集，并且将它的复刻字体和原版的字体进行了一个用相同的字号进行排版，并进行了一个对照和字体样章的一个输出。那么最后一部分就是一个附录的部分，就是包括它参考文献以及这些图片的来源，并且还有它的一部分的一个致谢。
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这本书是Ricardo 他自己呢，因他的那个硕博，他的研究专业呢，就是从这个古活字里面来进行字体设计，所以这本书它的那个副标题它显得很清楚，它是这个所谓的历史学方法 啊，所以会一直涉及到那个古活字，因为在用的这个项目他做的是 De Atena 嘛，对吧？那他其实用的那个活字呢是当时很早以前嘛，就我们所谓的这个摇篮本啊，当时最早在威尼斯啊，奥杜斯马努提乌斯他们这边印的那些书啊。如果有些听众朋友们想知道那些背景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欢迎啊，大家回去翻我自弹自唱第158期啊，我那时候给大家介绍那期节目叫威尼斯城书记卿啊，我们是介绍了就是当时在奥杜斯马努提乌斯他们那个印刷工坊里面啊做了一些这些最早期的摇篮本的一些活字书籍是怎么样的。而且呢我们里面也提到了这个 De Atena, 就是这个埃特纳火山游记。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也知道嘛，那个刻字师傅他叫什么弗兰切斯科格里弗嘛。他最后做出来的那个活字后世呢有很多个那个不同的复刻的版本嘛。其中呢就叫本博，对吧？那个是蒙娜的那个复刻的版本。那么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以此为例，然后他做出了这个他用他的方法做出来的他的复刻，然后这个复刻此时此刻是可以在网上下载的，大家可以去看他最后复刻来的是什么东西，对吧？
对，他有一个链接，就是他就可以去
有的
哦，对，在这本原书的后面，就是他有一个网站，就可以让他就跟这书同名的一个网站，然后在上面可以下载这款字体，然后这款字体也是开源的。那么可以就是包括里面的书中最后描述的字符集，包括他的视觉字号，也都是在那个下载包里都可以下载到，包括一些就是用来去做就是墨行对齐的一些花式字的一些封样式集，也都封装进了那可以下载的版本的那个字库里。
嗯，对的。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看完这个书以后呢，你可以去把它那个做好的成品啊去下载过来，然后再看它是做成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可以想到为什么是这样做的，这样的话可以看他所说的方法和他做出的成品啊是怎么样一个被诠释的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看他是不是能够自圆其说，这对于一个设计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嘛，就是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所以我做成了这个样子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啊。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想问Nagisa嘛，就是陈主，你做这本书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找到何世阳的呢？
说实话，我跟何世阳其实是因为这本书结缘，所以然后又一起做了这本书
啊。对，所以你们俩原来不认识是吧？
确实不认识，对，是这样，就是因为当时何世阳应该是加入了美和园自社吧，啊，就是先有美和园自社这个团体，然后把一堆年轻设计师聚集起来，就当时只是在一个群里面嘛，然后也不认识，就后面就美和园经常会有那种深夜谈话。就是社员开着腾讯会议坐姿然后聊天是吧，然后那会就何世阳在疯狂的安利这本书，他安利的时候我已经把这本书读完了，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我们就聊上了，疯狂的聊，就是啊，我用这个书里面的方法在做采样，然后再做什么字采样，然后我再怎么做，然后互相点评一下对方在做什么事儿，然后后面就想到就是这个，就因为当时我读完这本书就很想做中文本，然后我就跟何世阳分享一些我想要怎么做这本中文版的想法，然后何世阳就非常爽快说咱们就干吧，然后我就去联系出版社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你自己想做中文版难道一开始不是想说自己来翻译吗？
主要是对自己的这个英语水平和现代汉语水平都不是很有信心，所以我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个角色，但其实这两年就是跟书的工作做下来以后，我觉得可能以后可以挑战一下。
嗯，对，这不仅是一个那个外语水平的问题，还有很多是那个中文水平的问题。
嗯，是的，尤其是中文水平非常的严重吧。我觉得现在大家普遍对于现代汉语的用法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我经常会被这本书其中一位撰稿者刘玉黎批评我的现代汉语非常的乱套。
既然说到这里的话，你就可以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这本书的中文版里面呢，因为我们这次非常特别的是，我一开始说啊，你们要做这个翻译啊，很好啊，然后我万万没有想到就说哇，这本书的中文版居然你们还加上了另外一边，就是关于中文字体复刻 课设计的讨论，然后呢还叫了四位撰稿者来写关于中文复刻的东西。
我大概完整的说一下这个想法吧。当时我跟何世阳沟通的时候，就是我想做这本中文版的，因为我读完以后我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想做这本中文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翻译引进的书，而是它需要做再编辑。然后这个再编辑并不是说我要去改动原版或者说就是原书的内容，而是我可能需要为了出中文版加一部分关于中文字体复刻的内容，我觉得它是合理的。因为就是西文字体复刻的很多方法，无论是采样手段还是去做特征分析的方法，以及包括整个建立这个方法论的 mindset， 它可能都没有办法直接嫁接到中文字体复刻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取其长处嘛，就是它有一些非常好的，比如说特征分析，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分析架构，我觉得这个分析架构它可以被就是这种思路可以被修改以后应用到字符集更大的采样上面啊，我觉得这是 OK 的。所以我想的是，既然要出中文版，那就是应该为中文版贡献一些独家的内容。所以当时我就跟何翔讨论说，我们要做这个翻译，同时我们要再做一个别册啊，可能就是这个别册是附属于这本书的，每本书会附赠一个别册，然后别册里面可能有一两篇文章，然后是讲就是中文字体复刻的这种东西，然后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可能跟Ricardo 在原书里面提到的一些方法论有关联，但是它可能关联性不是很强。我们一开始是这么设想的，甚至一开始这本书也没有设想说就是它会变成一个非常正式的出版项目嘛，只是想尝试做一下，然后再有几篇撰稿，当时那会还能做一下独立出版嘛，然后就想有没有可能独立出版做。后面跟 Jerry 沟通了这个想法以后， Jerry 认为这本书如果要出中文版一定是要在出版社正式发行的，然后他也建议我们扩增这个别册部分的内容，所以我们后面就基于别册这四篇最后的这四篇文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提案，去跟 Jerry 一起讨论我们要怎么加这四篇文章，然后这四篇文章的内容和配比要怎么去对应原书的内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终是邀请了四位作者，就是由刘玉黎来写了一篇就是讨论中文字体复刻的边界吧的一篇文章，然后是汪老师写了一篇就是很类似于 Ricardo 他们去做复刻字体的方式，就是基于对签字的重复采样去做的一款复刻字体产品的案例，就是汉文正楷的案例。然后是叶航老师写了一篇关于用人工智能去做复刻实践的文章，最后是郑楚阳写的关于锦华明朝体这个字体的复刻案例，总共是四篇文章。其实算起来应该是两篇理论两篇实践，跟原书的比重是接近的，但是可能我们一开始预期的是想要有三篇实践然后一篇理论的，大概是这样。
对，那个你说了汪老师啊，方正字库的字体总监汪文先生啊，这个事情啊，你们是和 Jerry 讨论的是吧？你们理论上讲，就是因为原作者就是 Ricardo 嘛，对 ，Ricardo 他自己有没有想说啊，这个翻译里面还有再加中文的内容，他自己是怎么什么一个想法？就你们刚才跟他说的时候，
其实我们去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跟 Jerry 比较熟嘛，然后、而且 Jerry 又是这本书的编辑，然后据我猜测。Jerry 在这些就是在这个编就出版商和这个作者那边应该就是比较他的话是比较会被人看重的，其实挺有面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是也觉得就是为了就是确保我们能就是获得他们的支持，或者说获得这个就是版权的一个版权方的一个支持的话，我觉得我们先说动 Jerry 会比先说动会比就分批去说动原作者和出版商要更有效率一点。所以我们也觉得找 Jerry 会好一些。
不过这次因为我觉得出版商因为是比较就是好说话的嘛，也不是那种大社嘛，对吧？因为在很多情况之下呢，就是这种译作的这个版权讨论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包括有的时候呢，这个你只能翻译这文字，然后呢图呢要是要另外的，或者说它这规定说如果你要翻译的话你就必须 不能删减，不能减，不能增，一定要按原样，怎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很多项目呢会有这样的要求啊。所以呢，在以往的一些这些书啊，它在当然跟那个引进的这个编辑的它都是有关系的，但原作者都会有要求说你不能啊增加或者删减内容。那么这次呢，反而呢，就是因为你们跟这个原作者和原编者的话是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讨论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中文版的话，与其说是单纯的是一个翻译书，而更应该说它就是一个关于复刻字体设计的一个中文版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重新做一个编辑的，对吧？所以这次陈主他在你其实在书里面的话也算是主编之一
啊。对，我算是中文这个就是加进去的四篇文章的主编，因为算其实也不算是主编了，可以说是主催吧，就是我就是找了四个人然后天天催着他们写稿子。
刚才你也说了你写的想法嘛，对吧？就是要有理论有实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个人觉得刘玉梨那篇文章写的非常好，整个架构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整个论述的话也非常到位。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呢，大家读完这个西文的东西总觉得说可以直接套用到中文上，但是事实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嘛，对吧？他先把这个中文的这个框架和大家介绍一下会，我觉得说的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梨的这篇文章其实当时给组稿增加了很大压力吧，因为我们当时有在讨论就是组稿这个部分要不要输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我们要不要预设一些立场然后去输出观点，比如说中西就是有别，东西一定有别，这样就是后面我们还是希望更客观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别册我们最后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讨论而不是说是一个什么观点的输出或者是一个什么结论之类的，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某种程度上它应该是在抛砖引玉，可能之前没有这样的讨论，那可能因为这本书有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所以我们建立起了这个讨论的一个开始，希望是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讨论里面，你可以跟我们有不一样的观点，但是希望大家越来越多的讨论能让这个事情被更多的设计师关注到，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中文现在的环境来说，我们其实是有大量的历史遗产或者说文字历史遗产，它是没有办法被有效的迁移到现在的美学环境当中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就其实是应该有一套更完善的方法论或者是研究来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高效，或者是更让它更 work 吧，然后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其实离的第一篇文章就非常难写，因为它不能下一个定义，但它要做一个事实的分析，然后又要有观点，所以他的那篇文章其实开了很多次会来讨论怎么写，然后他其实也是就是写作的时间被拉的最长的一篇文章。
不过从最后的输出来讲，就是看我因为我作为读者嘛，来看最后最后的这个成品来讲，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因为你们不想做最后的定义，对吧？所以呢，整个调性的话写的挺好的，我觉得的确这的确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讨论。我对中文这个复刻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可以深入的问题，我们并没有需要在此时此刻为就整个的这个汉字复刻下一个整体的这个死的定义，而且这个大家的这个观点还不一样嘛。一开始先作为起步啊，先把这个东西抛出来，这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但这是个起步，这篇文章我觉得整体的拿捏还是相当好的。
其实我们当时组稿是有把所有的撰稿者邀请到一起，大家一起沟通。然后因为殷业航老师他就是在活字考古，所以当时有很多活考的小伙伴，包括一些美和研资社的小伙伴也参与到了这个讨论当中，所以其实这个组稿的成果算是一个两个社区之间的这种讨论最后引导出的一个结果吧。当时其实一开始的讨论里面，大家对复刻的定义是非常有争议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甚至就是revival 这个词要不要被翻译成复刻，是大家都是不统一的。就是最后我觉得是在一个非常混沌的状态里面得到了就是离去抓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去讨论就是怎么定义复刻，而是把就是现在大家在做的这个复刻的事情就是拎出来，把它理性客观的陈述出来，以及就是这个边界现在没有人定义也没有人讨论的这个事实给呈现出来。那我觉得就是他在这篇文章引出来这个点，恰好是我在接下来的三篇文章我去选这三位作者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是想把各种各样跟复刻有关的中文字体案例就是挑出来说，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案例，比如说锦华明朝体的这一篇，很多人都觉得锦华不是一个复刻，但我其实读完 Ricardo 的文章，我觉得最符合 Ricardo 在书里面写的综合复刻法的这种精神的中文字体复刻其实就是锦华，它不是一个就是那种一照葫芦画瓢，然后可能也没有经过大量采样，但它的复刻把原作的那种精神和那种版面肌理很好的呈现出来了，它可能是一种更跳跃的而不是直接的那种复刻方式，它中间可能做了很多次翻译，然后这些翻译可能会有信息损失，但最后它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在气质和版面肌理上贴近原作的设计，甚至是可能是现在没有的这种文字的气质，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可能之前没有任何一款复刻产品给我这样的感觉，因为之前大部分的复刻产品就是很像一个很古的东西，它就很旧，就是你就能感觉到它就是一个古字，然后旧酒装新瓶了。但是锦华不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锦华是一款它是一个从复刻出发的项目，你完全会觉得它是一个全新的字体设计，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汪老师的那篇就非常贴合原作者，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采样对象都是签字嘛，他们可以对同一个字去重复采样，然后我们能够采样的印刷品大部分还是雕版，你可能很难在一个雕版的刊本里面找到重复的两个字，或者是这个你找到的这个字可能跟现在的写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采样得到的数据其实是跟你最后要输出的那个结果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信息落差的，所以你很难去做直接的采样，但是从签字出发的复刻就可以完全套用 Ricardo 他们这套方法论，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些比如说像教科书这样的书，然后去做重复的采样，你可以得到很多个蛹，然后你对很多个蛹去做特征分析，然后最后描出一个就是刻工，无论是签字工还是当时的字体设计师他理想当中的那个蛹字，然后把它复刻出来变成一个数字产品。那我觉得汉文正楷是最适合这种语境的一个案例。然后其次就是殷彦航老师的那篇文章，他其实也是一个案例，但是他更多的带入到了一些新技术的前瞻性里面，他的研究其实是把 Ricardo 的一些采样分析的过程让人工智能去做，然后去做大量的这种数据的测，就是其实就是为这些数据给人工智能，然后让人工智能把这些数据吐出来，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它采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超大采样的一个路线，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也非常有意思，然后他们现在也有这样的产品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尽可能找到了各种面向吧。然后其实当时我们也有在讨论为什么不找那种直接复刻的，比如说像康熙字典体这样就是采样之后自动描摹的这样的产品。后面想一想，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中文的环境里面非常多，对于中文这么大的字符集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最有效的复刻方式，但是我觉得这种复刻方式可能很难被迁移到现在的使用环境里面，就是它可能会风靡一时，然后就很快的被大家遗忘，所以我觉得更长期的做法还是就像 Ricardo 在书里面的定义一样，复刻其实是把一个旧的印刷技术的特征迁移到新的印刷技术或者新的字体的显示技术上，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完全采样自动描摹的方式它并没有把老的这种字体面貌迁移到新的技术环境里面，它还是把老的那种技术环境所带来的缺陷带到了新的技术环境里面，其实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应该做一些跟修复或者是再处理或者是设计师自己的诠释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它完全没有做这种事情，只是直接拿了过来，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不放一篇这样的案例，因为这样的案例也确实太多了，我们很难找到一篇它很适合被写成内容的这个案例来去做讨论，所以最后就只有三个面向的这个案例和一篇李写的这篇对于
中文字体复刻边界的讨论。
嗯，我个人对李毅这篇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吧。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你们讨论了非常久以后才统一想出来的这样一篇文章。而后面的三篇文章其实相对来讲的话，我个人是比较熟悉的。熟悉自弹自唱的听众朋友们，我也欢迎大家能翻到我们的原来之前的一些老的一些节目啊，像比如说我们请汪文老师啊来谈了关于他对这个汉文郑恺复刻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在我们2022年11月22号播出的自弹自唱的第191期啊，那期节目叫千秋家国梦汉文啊，当时呢我们就已经对汪文老师进行了采访，来具体让他谈了一下关于这个汉文郑恺复刻里面的一些要点。然后音乐行呢其实也是我们自弹自唱的老朋友了，那更多的可能大家也会知道他关于那个朱雀仿宋的这个项目。其实在自弹自唱的最近的一次应该是2024年的5月7号发布的第229期嘛。那期呢其实是我们一起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啊，那期节目叫布里斯班阿蒂皮，因为我们参加了2024年国际字体大会 ATAPI 啊，在布里斯班的一个年会，音乐行呢也在这个年会上面进行了演讲啊，用英文和大家讲解释了就是现在他们用就 AI 辅助啊制作的一个仿宋字体的复刻项目，也就是朱雀。其实刚好前段时间朱雀刚刚进行了一个更新嘛，因为他们去年8月份做了一个 0.1 版以来，其实时间上呢有了一些间隔了啊，现在跟时隔一年以后，在也就是12月中旬嘛，他们刚发了一个 0.2 版本啊，注意啊，他们的版本号写得非常非常的小心，只是 0.2 版本啊，但是这个版本现在已经覆盖了10000多个汉字的字形啊，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过去看一下。那这是朱雀仿宋啊，包括我们音乐行啊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来进行的一个复刻计划。最后呢郑初阳啊写的那篇关于锦华明朝的设计呢，其实可能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了，因为锦华明朝这个项目呢之前还做了众筹对吧，然后我们自弹自唱呢是在2022年的4月26号呢就采访了设计师薛天蒙。自弹自唱的第176期啊，名字叫茉莉芬芳沁锦华啊，欢迎大家回去收听一下。那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啊锦华明朝这个字的啊，用起来非常雅致啊。他呢也获得了我们纽约 TDC 的这个优秀字体设计奖。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中文的部分。不过我觉得还是要让这个何世阳返回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原版的英文是什么，尤其呢是在从头到尾嘛对吧，从头翻译下来的话肯定也有一些重点和难点，先和大家先来讲一讲何世阳你在翻译中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这本书的英语部分其实据我了解是 Ricardo 他去把他的论文的 methodology 的部分去进行了一个再编辑，并且整理了他去做的一些，就是他总结出的他去做复刻字体的一些方法，并且这些方法在我们这些就是在读的硕士生身上，就是也去进行过一些活体实验，然后去做了这样的一些测试。
这话是这个词用的好生猛，
就是因为他已经测过很多轮，就是基本上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保留的节目，就是疫情期间就是在线上，然后。就是如果是后来解封了之后就是在线下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在翻译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有一些术语的翻译，就是涉及到不光涉及到字体设计，还涉及到一些书籍或者装帧相关的东西。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和陈主还有出版社的编辑也讨论过很多次，我记得印象很清楚，好像就是一个词，好像我们讨论了好久，是晚上还是在上午。实际上就是一个词，可能就是一两个字的一个定义。我们当时因为有一些领域比较生僻、比较冷僻，所以很难去确认。然后还有一些词，就是一些活字排版相关的词汇。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国内的设计教育其实比较少涉及到活字排版或者说是签字排版是比较少涉及到的，所以这些词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或者是有些比如说甚至大学教育体系中其实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只能去找一些以前的就是教活字排版的书，比如说我参考的是就是一本书是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教育室编的这个签字排版技术工具，然后还有一本书就是 Eric 曾经说过的一本书，忘了哪个出版社的，叫活字排版技术还是活字排版工艺，这样两本书忘记具体叫什么内容了，但是这本书一本在我家里，一本在我的那个就是办公位的那个工位上，然后我从那里面去找一些当时去使用的一些术语，然后去看，就是去对比一下，然后去判断说这个术语是否还适合在我们现在这个语境下去使用。就是因为这本书其实它是由他的博士论文去改编过来的，所以其实在一些论述结构上还是非常的严谨的，就是没有说有的时候会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翻着发现哎呀这本书原作者写错了，这种情况比较少发生，但是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是他在描述一些字母的比如说部位的时候，就是他的描述的比如他去指这个部位的方式，因为可能旁边没有配图，就是旁边的图和文就是没有，就是有大概只有非常个别的几个案例，就是没有去进行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就在我们去翻译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后来我们去解读这个文本也解决了。总的来说就是这本书的英语版是一个非常易读非常通俗的一个文本，就它没有给读者造成非常大的障碍以及理解这本书的一个门槛。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我们得到这种体会的原因是有几次我们试图去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书的有一些描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试图去问一下原作者，但是我们大概讨论了一次两次之后就觉得哦这本书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我们也就是结合我们背景知识也都理解了，所以总体来讲英文版是比较易读的，但是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就涉及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一些句型的结构呀，就是其实对我来讲我的现代汉语能力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有一些从句的结构包括他论述的一些结构还是比较讲究的一种就是英语的一种结构，而且他是 Jerry 编辑的， Jerry 的英语水平我认为是非常高的，他会经常说一些英国人都听不懂的一些特别狠的词儿，还有一些特别复杂的句式，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就如何整理这些句子去给我的现代汉语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我应该去更学习一下汉语的水平，而且我的英语水平读这本书是够用的。这本书在翻译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书有一些人名还有书名其实是比较难去处理的，这个也是在最后的时候跟编辑还有跟陈主还有就是威黎去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事项，就是因为它的人名的来源非常的复杂，有的是来自于拉丁语的，比如说有些书名，然后有的是来自于法语的或者是意大利语的或者是荷兰语，就是各种复杂的人名，那么这些人名的来源我们需要去进行考证，并且我们还需要去确认的是我们所翻译的这个人名也是在现代的语境之下或者说更通用的语境之下是比较好去搜索并且方便读者去扩展他的知识面，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其他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份工作其实也是陈主和威黎去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当时因为我这本书翻译的时候也是我的工作就在方正的工作非常忙的时候，就这本书越紧张我在方正的工作越忙，所以他们也帮了我很多，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帮助。
哎，你以前翻译过书吗？
没有，但是我在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去比较注意去想就是这方面在中文就是在中文的字体行业或者排版行业中它的应该对应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的一些就是对于一些词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定义啊定位啊还是有一定自己的思考。然后因为我本科的学校在国内读的学校是大连外国语大学，我的英语老师其实非常注重去教我们去翻译，然后我也去蹭过我们学校的一些翻译的课，所以也是有一定的有一点点的基础。
对的，有上过翻译课就好，因为毕竟还有一些就是最基本的那些翻译技巧的问题嘛，对吧？从英文翻成汉语的话，
对，
比如说这整个定语从句怎么翻，你要拆，它那个定语是限制到什么地方，对吧？有的时候，因为汉语的话都是基本上来讲，汉语其实并不是非常适合用长句子。你那个句子那个这个叠床架屋一太长的话，有时候就很容易看晕。但是反过来，英语是非常喜欢用长句子的，这个所以你是要怎么拆解？这其实呢是这个翻译技巧的问题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对，
对，其实理解起来比较好理解，就是我的汉语能力，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因为我的学术的教育基本都是在英国完成的。然后我没有很丰富的用汉语去写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论文的一个经验，所以在这方面我的汉语的就是比如说我该用什么样的口吻或者什么样的体力或者什么样的词汇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写作，这个也是我所就是在这翻译中我体会到的我的很大的一部分的一个障碍吧，或者困难吧，就是需要克服的一些地方。
哎，陈主，你们后来是这本书因为是正式出版社嘛，然后后来出版社的编辑帮你们改的也挺多的。
对，因为我觉得统计社的两位编辑老师非常好，就是我们的现代汉语不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两位编辑老师来帮我们去校正的。就是何善阳当时译稿译完之后应该是先发到了我手上，然后就是我可能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教他的现代汉语，就是他的当时那个译稿，我觉得他也因为那段时间他工作超级忙，就是当时第一份译稿有很多纰漏吧，就感觉是那种深夜加班完了以后回家翻译两句，然后就会出一些非常、
确实是这样
非常低级的错误。然后再有就是有一些就现代汉语特别狗屁不通，这种狗屁不通属于是就是我这种现代汉语水平都能看出来，然后就给他改了，然后就大概看了一个月他的稿子，就是把一些翻译的低级的问题和一些语法的问题调整了一下，然后给了编辑老师，然后编辑老师又花了几个月，花了一个多月吧，然后给了我们就是他们校对过的版本，然后反正就是这个过程持续的很长，就是虽然我们译稿交的很早，但是直到我们就是上版交稿前，译稿的一些内容都还在改。
对，就是你经一本书经过正经就是正规的出版社的话，它是有三审三校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的啊，你走了以后就知道真正的编辑们他们在意的是什么地方，做过一本书你们就会知道。
是的，会把很多很难读的长句子给你打散，就拆成易读的就适合中文阅读的句子的长度。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讨论最多或者是纠结最多的事情其实是关于术语，就有很多人问我们就是书里面有些术语为什么是前后不一致的。
是的，
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首先就是 Ricardo 他自己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把这本书写得很轻松，所以有的时候他会用同一个词去指代好几种不同的事物，虽然它都跟印刷有关。
比如说
imprint 这个词就在书里面被我们翻译成了两个含义，它其实出现在两个不同的论述的部分里面，然后这个词完全被指向了完全不同的对象，我们就很难把它统一成一个翻译。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包括其实里面有很多都是讲复刻对象，但它用了很多词，比如说什么 historical source，然后 models 就是用很多，就我们要有很多翻译去对应这样东西，它这个地方到底讨论的是一个历史来源的材料，还是它在讨论一种范式，就我们得有很多的翻译去应对它上下文所指的这个对象。它可能同样是 models， 但是可能在上一段和这一段里面它这个 models 指代的东西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东西，就会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我们在校译稿的时候这种情况很抓狂，然后就有很多次就是开会就是在对这样的东西。
你们这次这个中文版的话就是增加了那个译名表，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一开始你们还有一个那个字体解剖部位的那个图是吧，这也是原来英文版没有的对吧？
对，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觉得就是也是编辑觉得应该加上的，因为后面他的很多的讲的地方都是基于比如说这个字母的一个叫 shoulder 这样的一个部位，那么这个 shoulder 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不在最前面去把这个地方去标上的话，那么我们读者可能 他不可能他是第一次去接触这个复刻字体这个事情，或者拉丁文字体设计这个事情，那我们觉得也需要把它加上去，让我们读者理解的更轻松。
我个人呢，像我觉得就对于这个英文原来的版本很当然了，它重点是在讲复刻嘛，所以呢它下的那些定义，然后它做那些方法也很重要。但是我个人觉得很更重要的就是很多国内的朋友并不熟悉的是后面那个什么视觉字号的一个过程。因为可能他对于英文读者来讲，对于那个视觉字号，他可能就非常自然而然的就那么讲了，对吧？为什么要做视觉字号？然后呢，对大标标题字这文字，然后呢，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版本啊？然后为什么要在一个复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要加上视觉字号，是原来所没有的之类之类的？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对原来这一类不太熟悉的中文读者的话，也是学习这个西文的字体设计里面关于视觉字号这样一个概念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和方法啊。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视觉字号为什么要做，然后做出来有什么用啊。其实呢，通过这本书的话，但看知道在字体设计的时候它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啊，我觉得更容易理解一些。
我现在倾向于把视觉字号这个东西解释成，可能对于很多古活字来说，它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字体家族，就我们现在理解的字体家族，就是粗细的这种家族。然后视觉字号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最原始的字体家族，因为就是你一个单一字重的字体，它要被排在标题，可能会被排在正文，可能会被排在脚注里面，它其实应对的实际的物理状况是不一样的，甚至这个签字的铜模还需要重新去刻，所以它一定是会有区别的。比如说在你印脚注的时候，这个 X 高可能会更高，然后那个字干会更粗，然后字距会tracking 会变得更大，类似于这样的改变。然后在它尺寸更大的时候，可能它的字距更紧，然后它的 X 高可以做得更低，就是更有一些就是画面感的一些设计，就会在 display 这个就是标题展示的这个字号上呈现出来。它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是根据使用而衍生出来的最原始的字体家族。
这就涉及到字体家族的一个概念嘛。在20年前，像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设计师他们就说，哎呀，为什么我们在排版的时候要排简体中文的时候都是找不到那个中文的有这个字体家族的字体，因为那时候还相对来讲比较少嘛，对吧？可是那时候说的那个字体家族的话，可能就是他们就想的就是单纯有一个轴的，有不同字重分布的那样的一个字体家族啊。但是家族的这个分配有很多，就是组合有很多种吧。其实在很早以前，像比如说我们哪怕现在电脑也有这个华文黑体和华文细黑嘛。你要说的话它是一个字体家族嘛，但是事实上它是两套不同的字嘛。然后这个华文细黑和华文黑体，你看起来当然从名字上看起来好像是说这个粗度不一样而已，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的。他们因为原来他们是用于不同的目的，然后呢所以它的设计是相对来是不一样的啊。像黑体是这样子，宋体也是这样子嘛。我们的书宋和标宋，对吧？它从名字上面就可以显现出来，标宋它是为了标题字的啊，书宋是为了写这个排正文书籍用的啊。本身目的不一样，它做的设计也是不一样的。其实中文在活字时代这个设计直接传承下来这一部分东西呢，也是我们所谓的现在按用这个西文的这个概念啊，就所谓的视觉字号去套上去的啊。中文其实也有啊，所以像这样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相对比，然后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大家通过学习西文之后，然后来继续来讨论，来想我们中文有什么，然后之前我们这些对比如说对字体家族这个定义和对字体家族这样的理解啊，是正确的，还是说我们是可以再进行扩展，这都是可以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然后正因为这本书Ricardo 他原来是用了一些老摇篮本啊，非常老的那些我们现在看起来所谓的古活字的书来进行呢，因为历史学的方法来进行复刻嘛，所以必然的他要用那些特别老的那些书，那他自然而然他会涉及到一些历史文献学的一些东西，对吧？他 而且何世阳也提到吧，就是还有些装订工艺，因为我们现在新式的这些书的话其实都是从西洋这个传过来的嘛，要不然的话我们中国传统的书是什么什么线装本嘛，是什么蝴蝶装啊，是那些东西嘛，我们现在新的书都是从所谓的我们现在有正反面啊，是一页有正反面，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从那个西方过来的嘛。那这种书的话，像当年传统的他们在从手抄本到现在的后面的印刷本，那些有些词儿怎么用啊，这些其实呢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历史文献学的东的知识的啊，可能大家觉得是一些术语，所以呢有时候你翻译你把它正确的翻译成术语了以后还是不懂，因为术语还是术语，术语它之所以是术语就是行内的黑话嘛。你不是这一行的人，你还是不知道啊，会有这样一个事实。关于这个复刻的事情呢，我觉得这次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就是Ricardo 他个人的对于复刻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啊，然后他写的这样一本书，然后把他引介到中国来了以后呢，我们几位设计师呢借此来进行了一个展开的一个讨论。其实复刻这个事情的话，在很早之前，对吧？大家都在做，对吧？像我个人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引介了那个金田新一先生的那个复刻的项目嘛。那时候最早我在 The Type， 当年是叫 Type is Beautiful 嘛。我把金田新一先生他的整个那个汉字活字字体的基础讲座的从日文翻译成中文嘛。他自己这个只是金田新一先生他个人的一个定义哈。他个人的定义说，他所谓的复刻是把活字翻成活字是复刻，而把比如说像原来是书法的字或者是美术字的东西给他做成活字的话，他是用翻刻这样一个词。然后如果是没有这种参考，而是自己一个新的一个理念自己进来做的，那个他叫新刻啊，这是他的定义。所以呢后来不是我们在那是在2016年吧，就是方正举办了一次那个中文字体复刻研讨会嘛，当时我带金田新一先生过去嘛，对吧，然后当时也叫了像比如说方正呢是有汤婷啊，方正的设计师，然后还有什么应永会，对吧，应永会其实他自己也在做一些复刻的项目啊，大家也进行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一些讨论啊，那个其实想你想这个是2016年都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啊，然后国内的一些复刻和像比如说在日本也有各种各样的复刻，然后在西文也有各样的复刻，正如刚才两位嘉宾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此时适合中文说的这个复刻和英文的那个 revival 这个词，根本其实如果你要从语言上来讲的话，它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既然在讨论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最基本的基础，要讨论的基础。那么我觉得这本书这次中文版呢进行出版以后呢，我觉得它至少是可以来作为大家一个讨论的一个基础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好吧，那内容的方面呢就到这里。那肯定嘛，一本书做完了，我还是要问一下这本书的编排嘛，这本书是谁排版的？
这本书是由我跟杨子俊一起做的书籍设计。
对啊，这是一个讲复刻字体的书啊，你们这个字体用的是啥？
我们字体其实用的就是原书用的两款字体嘛，就是他原书用的 Ricardo 设计的一款衬线体，一款无衬线体。然后这个衬线体就是我对它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它叫 Zion， 然后是应该是 Ricardo 很比较早期的一个项目，就最早其实也是因为这款字体，然后就是记住 Ricardo 这个设计师的，所以当时就是想着借着做这本书我要好好用一下，然后后面发现这个字其实跟中文组合起来用非常的有挑战。就是它太有个性了，而且太有那种古签字的那种感受了。中文其实你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中文字体去配。最后我们选了大家最讨厌的柱子来配这个字体。
什么时候变成大家最讨厌的了？
就每次看到柱子的内文，总会听到有人评论吧，就是为什么要用一个有非标准写法的字体来做排版。但事实上就是像柱子这样特别有签字感的内文字体并不多，就包括我们别的书的项目里面，就是 如果要匹配一个非常有千字感的这个就是西文或者是拉丁，就是最后还是会用竹子。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杂志，那个杂志的内文用了 Fred 做的字体，然后那款字也是跟字冲有关，就是它有很多那种字冲雕刻的，还有就是千字晕染出来的那种痕迹，然后最后你发现你还是只能找到竹子来配，就很奇怪。
Fred 是那个 Fred Smyers 是吧？
对，就是自腔自冲，中文版叫自腔自冲的作者 Fred Smyers。
而且呢，哎呀，你们也不能说柱子啊，柱子是一个大家族啊。你们这次中文版用的内文应该是那个柱子的，是老明朝吗？是的中文版是吧？
是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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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老明朝哈。
老明朝其实也用了，但是是有一个体例的，就是我觉得柱子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用法，算是我们自己实践出来的吧，就是我们一般会用柱子明朝来对应拉丁的 Roman， 就是正体的部分，然后柱子老明朝就是中宫更小，然后更有书写感，或者说它的整个观感更像楷体的这个版本，我们会用它来对应西文的 Italic。尤其是在这种翻译的文稿里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应，就是你引用的引文就会变成柱子老明朝，然后正文的部分就是一个中宫更大的柱子明朝。
我个人觉得就是柱子明朝的就最老的那个版本，就是柱子明朝啊，那一整套的日文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尤其那个细体的版本来，那非常秀气，就是排成正文的话啊。但是呢，方正的那个修改了以后的那个中文版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原来的那个日文版呢，还是挺好的。但是后来藤田先生做的那什么老明朝啊，什么古典明朝啊，就是那个就是哎，很多有我个人觉得走火入魔的东西。这个每个人跟想法不一样吧，有个人喜好了。那个这个对我。
然后我觉得其实对于这本书排的内文排版来说，我觉得粗细是一个
对
蛮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我还是想把原书那种版面的感受给还原出来，因为我发现其实大部分中文出版物用宋体排的内文都很细啊，相对于其我们这一代人的视觉经验，比如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能很多的阅读其实不是在纸上进行的啊，我们从小生活或者说被教育的阅读的更多的时间是在显示屏上，然后你可能阅读的是一个无衬线体的文本，然后无衬线体文本因为它的粗细更均匀嘛，所以它整体看上去是更黑的，就更 bold。 但是就是你去翻很多的中文出版物，它可能还在用一些很老的字体，比如说以前的书送啊，哪怕是新的书送，我觉得就是也是排在正文里面是偏细的。然后 Ricardo 的原书的设计也是他自己做的嘛，所以他自己就用了自己设计的字体来排版，他直接就是用了一个很预设这个字重就是拿来排书的，这个字重就是 book， 他直接就用了 book 这个字重来排内文，然后他的内文给你的感受是一个灰度非常均匀，然后甚至有一点点黑，不是很细，然后特别养眼的一个粗细程度。所以就是我要在中文里面找一款这样的字体，其实选择并不多，就是我们其实用下来也就是三款字嘛，就是柱子明朝算一款，然后我很爱用的文鼎书院颂，再有就是汉译选颂，其实没有太多选择。然后这个也是我经常就是被字体设计师问到，就是你需要一款什么样的字体的时候，我会说求求了，大家快做一款新的宋体家族吧。然后去年被方正邀请去他们的活动上，我也这么在现场提这个问题，就是真的很需要，一直没有一款这样子。就这次我们其实也想就是有没有更多的选择来应对这个排版，最后还是选择了柱子来做这个设计，就算是一个，甚至就是因为选了柱子，就是我们的排版集也是沿袭自之前给柱子做的排版集，然后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就直接用上。
你还是没说呀，就是这个正文字体的柱子你用的是哪一个字重？你不是用的 regular 吗？对吧？
对对对，太细，
就是因为觉得它太细嘛，所以你用的是什么？ Medium 是吧？
方正诸子明朝在内文里面的这个字重是 medium， 它是一个能够刚好对应西文的 book 的一个粗度，就是很黑，就是你这个文本整体看上去会有点黑，然后但是很养眼，你不用眯着眼睛读的那种感觉。
对的，我觉得这因为大家可能现在都是看那个数码的屏幕上的东西，对吧？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翻一下原来那些签字的东西。你去看一下原来签字真正就五号字啊，就大家说的 10.5 point 真正签字印的书看起来那个黑度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惊讶。嗯，像我现在自己排书的话，我一般都不用那个中文，如果字体家族我都不一般都不会用 regular， 至少要从 medium 开始用。本来用数码尤其现在用胶印了以后啊，就是没有以前那个签字那个油墨的运出了以后啊，就都是太细的。并不是大家的视力变好了，而是原来一直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啊，就导致于现在大家的都觉得很细。
这个其实威尼在他那篇文章里面也有说到嘛，就是很多现在内文字体的它的蓝本它其实是根据字稿来复刻的，而不是根据签字印刷以后的那种印刷版面或者是那种灰度来设计。因为设计字稿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它被刻成签字以后有那个油墨运出嘛，油墨会让这个字看上去像是加了一个描边一样的这种感受，它会更黑，所以在设计字稿的时候会把字稿画得更细。但是现在的很多正文的数字字体的参考蓝本其实是来自于当初印刷研究所的很多这种内文字体的字稿，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说它就相当于把签字的那个效果就是删掉了一圈，就是减细了一档，然后直接到我们的手上，然后我们现在用胶印去印刷又没有办法给它就是有那个油墨晕染，它是什么粗细基本上印出来就是什么粗细了，所以就会有这种很多出版物的内文都很细，就是读着很不舒服。我们在书里面也找了一个，就是当时刘玉迪的那篇文章，他需要一个宋二的签字样本，然后就翻我的书架找到了几本用宋二排版的签字样本。你拿它跟现在的书宋的版面去比，就完全是感觉是两个落差很大的字重，可能都不是 regular 到 medium 的这种落差，甚至有一点 regular 到 demi bold 的字重的落差。我觉得它其实还是很影响一本书的这种阅读的情况。当然如果这本书被做得足够大，它的字号也能够被放得足够大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粗细的问题是可以被缓解的。但当你这本书的尺寸相对比较小，然后你的内文的字号又受到一些限制的时候，可能粗细的调整，就是字体粗度的选择，某种程度上可以优化一些阅读体验。
你们书上这个156页嘛，那张图嘛，引用的电子的版本呢是华文宋体。像华文宋体当然后来在 Adobe 的那个软件里面按他们那个粗度去算的话，这个粗度其实是属于 light， 算是细体知道吗？其实都所以它其实的确是太细了啊，用来做正文的话完全是不够用的。所以啊，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去看书啊，这本书里面讲。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李的那篇文章写的是挺好的。
这本书其实最难的部分，除了一个是内文其实最难，其实有两个特别难的部分嘛。这本书整体上的设计来说，就是哈，然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角色也很尴尬，就是我既是编者又是设计师，有一种又做甲方又做乙方的这种，就有时候身份切换不过来的这种错愕感。所以做这个设计其实做的还挺痛苦的，因为原书有很多那种比例尺，就是它很多采样的图它是有比例尺的，所以基本上你很难去对它的图进行调整，因为它很多图就是刚好按照它原书的版型裁成那样的一块宽度。对，然后你就，然后它还有比例尺，你根本没有办法缩放它，就是
那是不能调的，对啊，一毫米就是一毫米，你不能给它缩放成什么样子。
对，就很讨厌，然后你得算一个跟它原版的版型，因为他们原版版型是用毫米算的，你得算一个原版版型的那个毫米的版型，然后把这个图放进去，然后对应的这个版型还要对应中文的那个 PT 网格。 就很恐怖，就是我们做了很多次这个尺寸的调整，就是甚至一开始我们想改开本，后面最后还是用了一个更保险的做法，就是在原开本的基础上去做设计，但对开本也做了一些调整吧，就是为了适应中文的阅读，我们稍稍加宽了一点点，但不是很多，可能如果没有拿到过原书在手上实际对比的话，可能是感受不到这个尺寸的调整的。除此之外就是封面啊，封面我们做了很久，就这个封面超级、
哎、你们改
超级难做，
那魔改了几个版本你们的封面，
对，超级难做，因为就是它相比起原版加了四篇中文版的讨论，然后我们是希望就是这种中文版特别引入的内容它是能够直接体现在封面上的，因为确实版权信息上也要体现中文版的新加的四位作者，然后还有译者，就是要有这样的体现，所以我是觉得原来原版的那个封面它很难直接被迁移到中文版上直接去体现啊，我们中文版其实加了一些内容，甚至就是因为这个书没有办法把中文版的内容当成一个别册做，它必须因为出版社的一些要求它必须做到书里面，它得是一本完整的书，所以我们甚至在那一页里面是给前后两个部分做了章节页的区分的，那可能这种书的结构本身啊，它需要被体现在封面上，然后这个结构对于中文版又很重要，那怎么去体现这个东西，然后又不太破坏原书的这个调性，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吧，就是特别视觉化的甚至有图像的封面的设计也试了很多啊，最后选了个最保守的。
哎呀，如果你们有以后的和这个正规出版社更多的合作经验，就会知道其实出版社有很多就是真正的规定的。像比如说如果这是一本中文书的话，它中文的书名必须要比英文要大之类的。但是呢很多东西的这个就会在设计上会有很多不可执行的一些东西。
对，就是这个也是我跟出版社有一些就是这种沟通上我们会讨论的地方吧，就是其实我很希望这本中文版它很像一本中文书，因为今年杭州有一个展览，就是韩国设计师苏凯的命的展览，然后他们其实在韩国出版了很多跟字体排印有关的韩文版的译本，然后我也买了其中的几本，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是他们把引进书做得很像一本本地书，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就是他们做了很多我很喜欢的那个出版社 Hyphen Press 的书的韩文版啊，他们也可能也是亚洲最早引进 Hyphen Press 书的人，然后就他们做的韩文版完全不像是一本来自欧洲的书，它就像是一个旅居韩国的英国人，然后在韩国出了一本讲西文字体历史的书，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我也尝试去说服编辑我能不能中文版也这么做，然后编辑跟我说不行，你必须得加上原书书名，得有双语，就是至少书名得有双语，但是我又一直觉得就是我的书名双语了，但是我下面的作者和下面可能书封面的别的信息不双语，这件事情又好像这个双语是强加上去的，某种程度上会有很多设计师用这种双语来做一些就是图形的表现吧，就是把拉丁当成一个图形去使用，就是让这个封面看上去更有画面感，其实我就很排斥加，我想要这个封面是一个纯汉字排版，但因为就是出版社还是有一些对引进书的要求，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放上了原书的书名。
反正我个人觉得原来那个版本更好，就是你们到手第二个版本更好，这是我个人的爱好的问题。
你更喜欢那个封面是吧？我觉得应该和世阳也更喜欢那个，但最后还是我这个一意孤行选了一个可能跟中文版的内文的感受更像的一个封面。
对的，其实我也是比较就是样书那个封面，其实我后来比较喜欢，但是相比于样书的封面和最终现在这个版面中间的那些封面，我觉得还是不用为好。
当时那个超大字号的那个封面做出来的时候，你可喜欢了？
哦，那个我挺喜欢的，但是就是在那之前还有一些
看到那个封面都走不动路了，他说就他了，一看就能让这个书卖得很好。
是的，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我们比起原版还做了一些 还做了一些小小的升级吧，就是原版是本工具书，我自己买那本不算上后面，就是为了做中文版，我们跟出版社又买了几本的最早的那一本，已经被我翻的已经残破不堪了。然后它原版的这个黄色是印刷上去的，所以其实就会有色差。我拿到，因为我一次买了好几本，我发现它有色差，就很搞笑。就是我后面买的跟我新的这本已经有非常大的色差了，其实它原版的那个黄色是一个有点偏橙的黄色。然后我们就在想，中文版我们有没有在有限的预算里面给这个封面用一个色纸，就是这样它翻久了之后就不会有爆那个白边嘛。这也算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思，就是让这个黄色在这个封面上更持久一些。
对，这个是具体的一些制作的东西，对吧？对了，我个人的话还是很想强调一点，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现在数码时代的新代的这个设计师朋友啊，对真正实际尺寸没有很强的概念。因为现在所有东西都可以缩放，你拇指和食指一捏，所有东西原始的尺寸全变了。但是原来的这个签字它是有实际尺寸的，那些图你是不能改那个尺寸的。以前我们有一些就引进的一些书啊，我也看到像一些讲一些很重要的那个，原来他的日本版那个他们日本设计师是非常重视他所有里面的那个字体样样是要圆寸，就是原来那个尺寸直接100%体现在那本书上的。结果有些书引进到中文版以后，他就直接把那个尺寸把那个图去缩放，所有的尺寸都不对的。哎呀，这个是很多签尤其是字体设计里面一些信息量就全部都丢掉了。我觉得在大家对这个就所谓的圆寸这个一个概念还是要需要再加强一下。特别是对吧，当然这本书里面你根本就没办法去动那个圆寸，因为它你上面就是有标尺。上面是有毫米，有一厘米，所以你最后弄出来的东西，如果这个图不是毫米的话，看起来就会很奇怪，真的。啊，对了，你们刚才说话就是一直带过了，我觉得你们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活字考古和美和原自己设计是什么样一个社团，
神秘的社会团体。
对呀，所以啊，就像是秘密结社一样的嘛。然后呢，因为我们三个人都互相都知道，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说就说过了，然后听众听得莫名其妙，你知道吗？
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官方介绍验一下？啊，活字考古是一个。关于汉字活字史，非严肃钻研字匠本位的文字思考，以此为主旨的神秘社团。
美和原字社是由青年设计师组成的字体设计研究社团，专注于文字相关的知识分享和视觉文化传播。我们对文字怀有理性的敬畏，热爱设计，并且希望能将这份热情传递给更多的人。自设成员均为字体领域的一线从业者，包括字体公司设计师、签约设计师、教师、研究者，多次获得国内外字体设计和平面设计奖项，拥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并热衷于学习、思考和分享。
好啊，没关系，我会把这个链接啊贴到我们的 show notes， 也就是我们节目简介里面去。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进行关注一下啊。好吧，我觉得差不多了，聊了很多了，剩下了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保留项目了。因为在自弹自唱节目，如果介绍书的话呢，我们每次啊都会让嘉宾呢各自挑选这个书里面自己最喜欢的一段话，然后让他们自己来朗读啊。陈主，你先来
啊？怎么说我先来？不应该译者先来吗？
你是主编啊？
编者，编者。当然先说，
等我先找到这一页。
你说一下你这段话是在这个新书的哪一页？
我选这段话其实是我们最后编完全书的内容之后，给 Ricardo 发了这个就是英文的译文吧，然后想要给他看一下内容，最后让他写一篇就是中文版的序言。这段话是他写在给中文版的序言里面的一段话。然后我觉得他其实表达了我们想要传递给中国读者的一些观念吧，以及可能他是一个讨论的起点的开始的这么一段话啊。那接下来我开始了。 对中俄字体设计师而言，庞大的汉字字符集限制了能直接从第一手资料中派生的字符数量。此外，复刻蓝本可能源自书法而非印刷活字，因此我们或许应避免使用 Type Revival 来直接对应字体复刻。但即使脱离了拉丁字母这一舒适区，我们手册的核心目标依然保持不变，确保复刻字体与历史蓝本的紧密联系，并向设计师提供在当代背景下运用历史字形的建议。
好啊，那接下来就何申阳。
我选择的这一段其实是和我们字体设计的实践比较有关系的，尤其是关于采样相关的部分。这个章节是在与蓝本的关系这个出现的第一个章节。他说的是，理想情况下从事字体复刻项目时，直接材料应当是蓝本字体的印刷样章，因为这是读者实际所见的内容。金属活字、字模、字冲只是间接材料，它可以告诉我们字体制作的过程，但并不能取代直接材料。如果设计师只能使用这些间接材料，那么他们应该格外关注利用这些材料制作活字，并且进行印刷的过程会如何影响字体的外观。
对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哪怕是这个非字体排印嘛，对啊，字体设计之外，我们写论文啊，你们也要注意啊，这个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那引用引用再引用，这个就是传话游戏啊，就越引用就越变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最初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啊，我觉得挺好的。
对，其实我有想过去选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一线的工作当中，其实这一条是很容易被大家混淆的，它其实决定了一款复刻字体的最终的质量的高低。我觉得这个元素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是更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那个中文版我到现在我手上还没有这个最后新的一个真正的实体的书，所以呢我还是蛮期待的。我只看过陈主给我的那个样书啊，我不知道最后印出来的那个的这个所谓的大样啊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相信拿在手上的话，那通过你们认真选那个纸张啊印刷，然后呢精心编写翻译的这最后这一套书呢，应该呢能给我们的设计师朋友呢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吧。陈主，其实你做这本书有没有预期的读者呀？就是希望谁来看这本书？
首先就是字体设计师和面向字体爱好者吧。就我觉得这两年在整个平面设计领域里面，就是关于字体的讨论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类读者是呈一个上升趋势的。然后再有就是我觉得历史学方法手册这个噱头其实可以吸引来一些平面设计师，因为用采样这种方式来做设计可能是很多或者说更老一辈的平面设计师更惯用的手法，但是可能就是在他们的那个脉络里面并没有传承或者说转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方法论吧。我觉得每一类设计师他们都有一些自己对采样的理解和自己的做法，然后包括在国内的字体教育里面其实把复刻这个事情做得最生动也教学效果最好的是字体设计师佐佐，他的字体设计课程，他其实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让他的学员们去做采样，然后通过采样去勾描曲线，然后来培养来训练一些关于字体设计的基本功这样的一些流程。但可能别的字体设计工作坊就是关于复刻的一些比较核心的技能训练就没有这么多，所以我其实是希望这本书能拓展一些这样的读者，因为无论你是字体设计师还是平面设计师，你总会遇到需要把一个比较老的东西然后把它转换成新的语言，或者是把让它适应新的使用环境的这么一个课题。虽然这本书只是以字体设计这个角度去论述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多方法论的构建和切入采样对象的视角它是共通的，它可以被延展到更多的设计。就我们做了这个，我们当时跟 Jerry 提案之后做完这个事情，就是最后我们把就上次我最早给你的那个就是择校前的稿子发给Jerry 的时候， Jerry 跟我们说他们现在还在推进其他语言的 就是复刻字体设计，然后其他语言的结构也跟中文版一样，就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了其他文种的组稿这样的。
对，但是我们不能确定的就是他们选择这样的结构是不是受到了我们的启发，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能就是有外国的团队跟我们就是有同样的共识，来去将这样的一个话题从拉丁文基础上进行就针对不同的文种的特点去进行一个本地化的一个适应或者是
扩充。
对，
嗯，挺好的。再看一下以后他会不会有很多这个兄弟姐妹的版本陆陆续续出来。
是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全编到一起也挺帅的。
对，这个也是我们很期待然后也很想做的事情。
挺好的呀。像我做那个网格系统，我家里呢就有一共有七八九个版本，就各种语言的。这样的话可以互相对比。嗯。然后呢尤其是像您这样的话，更重要一点就是有自己的那个各个文种他们独特的一些内容嘛，对吧，这可以进行互相的对比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学习材料。嗯。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多样性的讨论被建立起来了，以前可能就是关于字体设计的很多讨论都是以拉丁字体为这个基础的，或者说拉丁字体的方法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就会造成一些早期像其他文种迈进的时候直接套用一些拉丁成熟的设计手段或者是方法论，比如说我又觉得阿拉伯文早期的数字化就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去做一些非拉丁的文种的讨论，然后这种讨论应该更多，然后最好就是能包围一下拉丁。
中文行业里其实我们去不得不借用拉丁文的词汇，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拉丁文在这个行业中它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术语和话语以及讨论体系，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在别的文种里面其实尤其是在中文领域里面是非常的欠缺的，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描述的方式以及思维的方式并没有一个比如说成体系的一些学术的研究来去进行一个整理，就不能说是规范嘛，因为不同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并没有一个大家相对统一的共识来去进行整理。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奢望这本书可以成为一个开始，来去帮助大家，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中文和拉丁文这样的一个对比反思以及讨论的过程来去引导这件事情的发生。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蛮有沟通成本的，最早我们跟 Jerry 提案的时候去跟他解释为什么就是汉字的复刻采样这么困难，其实颇费口舌。就是他非常不理解，就是他只是觉得数量多，但他不理解在数量多之外其实嵌套了好几层问题，比如说有字形变迁，然后有就是我们很多的印刷材料不来源于铅活字，它可能是课本，然后课本就会有一个问题，你的采样出来的同一个字，它可能都长得是不一样的。
对，哦，那Nagisa解释的很费劲，我翻译的也很费劲。
因为你从真正的角度来讲的话，课本就是雕版的那些东西啊，是严格意义上是不是西方他们所谓的 type， 就不是 typography 内的内涵的一个东西，知道吗？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然后呢，刚才也讲到了，比如说因为这个理论体系的问题，比如说不同的文种有不同文种它各自的体系，所以这个体系需要建立，而且呢，在建立这个体系的时候要非常谨慎，硬把这个拉丁或者其他的这些体系来嵌套进来，去硬安上来，这个是绝对不行。之前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尝试，然后有时候呢往往有一些尝试呢是被这个西文或者所谓的拉丁的设计被带偏的一部分，的确是有的啊，无论是字体分类啊还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小细节都是有的，这个东西由各自的文种的设计师他们自己进行不断的总结啊，因为在从现在开始的确我们缺少啊，各种各样的，无论是哪个层面，无论是字体设计还是字体排印方面啊，排版中文排版也是一样的，就是都缺少这样的一个方法论的和这个整个理论体系的这个重建的一个事情啊。
跟 Jerry 有这个提案，所以才会想到，才会有离那篇文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观点吧， 就是李那篇文章里面提到那个理想原型这个东西。
嗯，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可能跟 Jerry 讲，就是这种变迁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嵌套问题嘛。我们要尝试跟 Jerry 讲，就是这些刻工虽然它这些字它都刻的不一样，比如说一篇文章里面有好几个枝，然后这个枝都不一样，但它并不是故意不一样的。其实在课本或者是这种抄经的书写场景下，就是现在叫实用书法，就是在中国传统书法里面其实很追求求变嘛。但是在刻字工刻字和抄经员他去抄写佛经，用毛笔去抄写佛经的时候，他其实是刻意的控制自己的书写不要有变化的，所以其实他事实上有一个想象中的理想原型，然后这个想象中的理想原型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对抗人写字过程当中的这种随机性嘛。但因为就是雕版这个技术本身没有被工业化，或者它没有变成一个特别工业化的事情，所以就是中文对于对抗随机性这个事情的尝试是非常微弱的，就是花了大量的人力去尝试，但是收效甚微。相比起西方，可能古腾堡就有了一个更有效率的系统去对抗随机性。因为我觉得就是拉丁的历史其实也是从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抄经这样的实用书法慢慢迁移向啊，发现啊抄经好像颇费人力，效率很低，那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机器来代替人抄经，那可以更高效的印书，那可能古腾堡活字就这么诞生了。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理想原型和人工生产产生的这个随机性的问题。其实你事实上去看签字也会有这种随机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的签字板总会有印的深印的浅，然后会有些签字可能会歪一下，就歪掉，就拼板的时候拼的不是很紧，然后它可能歪掉了。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Ricardo 他的这个方法论他的分析体系里面他要去做重复采样，他的重复采样其实就是希望通过样本量的叠加去无限的逼近当时的这个刻字工匠或者是字体设计师他心中那个理想原型。
嗯，不过其实你要能够展开这个讨论的话，很重要是你首先你要对自己啊汉字的无论是雕版还是这个铅印的这个无论是公式和这个整个技艺你熟悉，你才能进行对比啊。你首先如果对自己汉字那些雕版技术和铅印技术不熟悉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和拉丁进行对比啊。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要先好好学习。我觉得大家在数码时代的话，因为看的都是网上的一些东西啊，很少呢去看原来前一个时代啊。像我上期节目讲的是照牌嘛，其实在照牌那个时代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刚才讲的这个字体变细的事情，可能大家就可能只会想到说在签字时代的那个运墨的问题，但是照牌时代同样有光晕的问题。那么照牌时代的他们那个字母盘又是怎么做的？其实就你每一道工序，它其实都有它各自技术的展开和这修复的一样过程。你要首先先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才能进行分析啊。所以啊。反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吧，但是真正如果要仔细对每个细节进行展开的话，有很多东西都值得讨论。
就是感觉就是如果想要把这个话题拓展下去，它是一个非常任重道远的工作。
是的，
我们可能接下来也会想继续做这种事情吧，就是这本书也是我们的第一个尝试。
好啊，那么说到最后是你的广告时间了，你这本书怎么买，你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本书现在已经在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微店上架预售了，大家可以在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微店找到这个预售的链接。可能之后也麻烦 Eric 把这个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然后这本书正式上市大约会在新年前后，就是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和线上的发行渠道都可以买到它。然后这本书的定价非常便宜实惠，它作为一本就是接近300页的书，它有定价是88元啊，大家可以花88元买到四篇关于拉丁字体复刻的文章啊，四篇关于中文字体复刻的文章，
量大宽爆，
谢谢大家，
物美价廉哈，
真的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天哪，怎么突然变成这个带货的这个风格，好不适应。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现在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吧，就是可能不是我们在这里吐槽就能解决的，但确实中国有很多就是设计类出版物就是挺贵的。
嗯，
所以就是包括当时我们去做这本书，跟出版社、跟国内的出版社和跟国外的出版社去讨论这个定价的时候，我们也很希望这本书它不要太贵，因为我觉得原书在欧洲的定价不是很贵，然后它的定价非常符合一本就是 handbook 的定位。但是比如说如果中文这本书如果我要合理的就是 cover 掉版权和印刷的这些成本，我可能要卖到128或者138这样。但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它太贵了，而且它这个尺度就是这本书实际物理上的尺度，它卖到这个价格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冲击吧，就是对大部分这本书的潜在读者来说。所以我还是希望它更便宜，就是像一本口袋书一样，它能够被卖到一个就是你不需要太多购买决策的价格啊。
应该不经翻阅直接购买。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哈，我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这本书中文版的话是有后面增加了一些东西嘛，那英文版原来呢只有110页，然后英文版它是22.5欧元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讲有一点点贵了啊。当然了，陈主你们也能这样想是非常好，但是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你们这岂不是做这本书是亏本的？
没有亏本，就是我们精打细算的做嘛，就是如果能卖完，能让出版社赚到钱，就是如果卖不完的话，那肯定就别提挣钱了。但是就至少这个定价，如果我们能把一刷卖完，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这个成本被合理的限制了，比如说我们也没有用很贵的纸，就是还是尽可能用便宜的材料把这本书做好。就是你要用很贵的纸，那这个成本是没有上限的，我们就想在一个经济的情况下用最经济又最好的方案去把这本书做出来。然后关于内容的编撰还有就是版权的采购上，我们也是这么去跟外方沟通的，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也得到了杰瑞和外方出版社 Ladybug 的支持，他们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在欧洲的版权采购价格里面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去让这个书最后88元的定价能够成型啊。当然同济大学出版社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因为一本引进书想要定到这个价格，对于国内的出版社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啊。然后我们的责任编辑曹燕老师也帮我们去做了很多的工作，去让这个定价和这个选题能够他甚至是一个在出版社里面都不知道如何被定义的非标选题，因为他又有引进的内容又有本地组稿的内容，其实很奇怪。然后曹燕老师也在出版社里面帮我们去走了很多流程，让这本书最后能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版啊，非常感谢大家对这本书的支持。
当然到最后呢肯定这个也不用我说了，就所有的东西对吧，大家在阅读的时候都要有这个批判精神对吧，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相对来讲呢，能在一个简短的一个章篇幅里面能把这个复刻字体首先是西文的复刻的这样一个基础的一个东西能整理出来的话，我个人觉得这原来西文版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值得阅读的一个东西。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啊，西文版西文的复刻 Ricardo 他这个方法绝对是最好的，我们并不是这样说。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啊。事实上呢，其实像 Ricardo 他其实当时把那个什么数码相机直接放在那个书上面，曾经会被那个历史系的那个老师被说了嘛？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历史文献
啊？我记得是被莫念宁说了吧？
是啊，因为莫念宁他是历史学教授。所以从历史学教授他们对这个历史文献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来讲的话，就是说首先你就不能把这个机械直接放到上去，对这个文物会进行造成伤害嘛。
对，就是不能直接拍它。
不能把那个镜头直接放上去，你可以悬空拍，但是你不能把那个镜头直接盖着上面去。之类的，这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因为不同的专业的大家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当然退一万步来讲，因为其实 Ricardo 他那个摇篮本那时候的西文那个书，他们那个纸其实很多是那种羊皮纸嘛，那羊皮纸是很耐的嘛， 所以它才会有正反面嘛。像中文中国那个纸的话是非常非常碎的，所以你像我在故宫修文物嘛，是像那种那个纸的话，你甚至你都没办法打开来的，你那个卷轴纸你一打开一次就是对它的一次伤害，所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啦。其实如果你从细节上面讲的话啊，然后当然一本书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读者呢能进行选择，然后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我觉得这样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制嘛，对吧。好的，那差不多呢就到这里了。
OK，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Facebook 上面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 H E T Y P E。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们。在 Instagram 我们账号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啊，这样的一个 ID。另外呢，我们还有小红书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那当然了，我们最主要是一个主站啊的泰卷抗，大家可以在上面去阅读更多的内容。别忘记啊，给我们一些反馈，如果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以及感想啊，都给我们发邮件啊到 podcast@thetype.com。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 type 的拼写是 thetype。其实现在呢，我们正在向十周年迈进。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进行征文活动啊。我们征文的主题是我与自弹自唱，或者假如没有自弹自唱啊。如果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我们有九年的老听众哈，有一些感想的话呢，也欢迎给我们写邮件。好的，那本期节目呢是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